2021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IDF 的
轻浮广播。我是朱，
我是钟，好累哦。连开场白都觉得好疲惫哦，
一阵疲倦袭来。
对，我们会那么累，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因为影展
接电话接到很累
吗？哦，真希望有这么一天。大家应该发现我们的节目已经全部上线了。
对啊，官网都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节目。那如果大家有看到什么 bug， 欢迎可以回报给我们，随时可以改。
对，但如果手册上面
有
任何问题，
也可以告诉我们，那就改不了。
没错，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单元了，
所以觉得累了。
对，潜台词是这样。
这次要讲两个，
对，
累更累。
今天要介绍这两个单元很特别，因为像我们之前就讲了很多关于 TIDF 台湾观点的事情嘛。
哦，对啊。
那今天这两个是正宗的台湾观点，
前面都是假的。
没有，之前的可能比较迂回一点，你要有一些阐述跟联想。
反正不管我们放什么单元，都是要回应我们的台湾观点。
没错，没错。那今天要介绍两个 TIDF 的重磅单元，分别是
每个都很重，
对呀，压到我们都喘不过气来，
没有什么形容词。
那一个是时光台湾，一个是台湾切片。TIDF 等于借由这两个特别单元呢，希望可以透过策展来回应台湾影像史，挖掘出一些可能以前比较被我们忽略的纪录片的历史。
嗯，这次时光台湾的单元介绍的是芬芳宝岛的系列影片，
没错，芬芳宝岛是你可知道是什么东西？
芬芳宝岛人人欢笑。
芬芳宝岛是台湾70到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
电视纪录片
听起来好像很无聊，但是2021年的现在，你再回去看当时还在戒严时期，比较属于官方电视台的一些观点，其实是非常有趣味的。
而且因为那时候纪录片还是用胶卷拍摄，所以其实每个镜头都规划得蛮缜密，而且现在看也还蛮有那些时代的美感的，之前的那些景色可能现在都看不到了。
对啊，所以在美学跟内容上面其实都蛮能跟现在这个时代对话的。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切片单元，今年我们是做什么主题呢？
原住民族。
从1994年到2000年这一段期间，由原住民导演、原住民创作者所拍摄的原住民族纪录片。
怎么会有这个奇怪的时间点？
没错，而且这中间包含了很多资讯，有很多层面可以做探讨，可能还是要请到神秘嘉宾来替我们解析，
又要请到大家最熟悉的
陌生人、
老朋友。
那我们欢迎
林木材，叫林木材出来面对。
欢迎欢迎，大家好，欢迎。
你干嘛？
再次来到 Podcast 有没有很雀跃啊？
还好。
大家大气精神。
不会不会，跟大家介绍节目。开心很开心，
听不出来。
、欸、可是台湾切片跟时光台湾这两个单元可以算是你很重点的一个论述方向，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为什么你14年接手 TIDF 之后要做这两个单元，
而且这两个单元逐渐有一个组合技出来、嗯、
当年就接手影展之后，先回顾历届方向啊节目这些是怎么规划的嘛，那因为以前都是不同人策的，所以它没有什么整体性。
哦，你现在说表前人。
对不起对不起、
哦、没有执行方式不一样。一样执行方式不一样，
对，我无意得罪前辈，
但是你得罪了。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这样
好，那我就在想说，还有一个重点是当年影展它在电影中心编制下成立常设办公室嘛，那电影中心它是一个典藏单位、
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这个主办单位它有个主体性，那那个主体性是什么？那大家也知道电影中心典藏了可能有20000多笔胶卷以上，要非常多的文物嘛，它就是一个资料库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可以从档案里面去辐射出台湾的历史，找到一个新的观点去看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许我们可以发展看看用这个方式去策划单元。台湾当然是我们最关注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就发展出这两个单元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利用策展这个手段，然后结合电影中心本来有的典藏功能，希望可以在台湾纪录片史、影像史上面可以有一些新的开发或是补充。
那台湾切片不完全会是从中心的片库里面去找到的、啊、那你怎么去想象台湾切片这个单元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以前有念过电影史嘛，那、
哦、你是要说你念过书是不是？
对对对
我是有读书的，
是读过书的，但是
你不说还不知道。
应该说电影史的书，去理解电影史是从文字去理解的。那这些文字怎么来？就是写书的人他看过的电影嘛。大部分人看过的电影都是在电影院，可是台湾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实纪录片它产生的时候可能也要到80年代了，也就是说80年代之前纵然有纪录片，可是其实你看不到，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就在想说，既然台湾电影史上其实纪录片的论述一直很缺乏，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策展的方式来补补看，然后把那些作品找出来。所以就是台湾切片啦。
那像是台湾切片之前有做过1960年代啊，然后摄影机的彼端或是绿色小组这些不同的主题。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今年的主题是原住民族纪录片，木材为什么会想要策划这个主题？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年代，是1994到2000年，这个时间怎么出来的？
这个也是基于前几届策划的经验，然后就想说那今年这个题目要怎么发展。那我们就发现说上一届我们是寻找50年前的前卫影像。我在回首台湾纪录片史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在90年代的中期，好像有很多原住民他们开始拍片。那这个在电影史上会不会是一个创举？就找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搞不好可以被证实说它是台湾第一波的原住民族电影现象。可是其实很少人这样说，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大胆一点，我们就做一个假设跟推论，然后去找到了很多历史的佐证还有作品。那刚刚主持人问为什么是1994，这个应该是说当年公共电视还在筹备的时候，他们有特别针对原住民族要去做节目，像原住民新闻杂志，那他们希望是原住民族的记者自己来做自己部落的议题，所以就展开了第一次的培训。他们的结训作业其实有很多是纪录片的形式，只是很可惜我们找不到。所以这次的单元我们其实不是用作品作为年代的区分，是用这些计划还有当年这个阶段性的意义来框1994到2000年。
对，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个单元里面收入最早的影片其实是1996年。但是像木材刚刚说的，因为1994年的时候公视就已经开办了这个原住民记者培训计划，所以我们还是用它作为一个这次单元分歧的断代点。
所以这次选录的作品都是这些原住民记者的作品吗？还是
它其实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原住民新闻记者，然后第二个可能是1995年当年文建会跟全景传播基金会开办的叫地方记录摄影工作者培训计划，它是北中南东都有的。然后第三个来源可能是当年在都市里面念大学，然后专攻传播科技的原住民导演。我们大概去整合这三个来源，然后把这些作品做一个比较归纳性的整理。
其实拍摄原住民议题的影片很多，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框限是原住民导演拍的影片？其实也有蛮多汉人拍的原住民影片也不错啊。
对啊，这个有点难解释。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94年之前，大部分跟原住民有关的电影基本上都是汉人拍的啦。到底我们把摄影机交给原住民族，让他们自己去拍摄自己，跟汉人去拍摄原住民族会不会有不同？结论可能是，如果你这个汉人蹲点的够久，其实你也可能有原住民族的视野跟观点，拍出一样的东西。可是他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把摄影机交给原住民族，或者说把拍片的知识交给原住民族，这件事情还是有所不同的，还是有它的意义在。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单元里面去强调这个意义。
那木材在论述这个单元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一个叫做第四电影的概念，可以跟我们提一下说这个源自于毛利族导演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在这次论述原住民单元的时候被拿出来使用？
这个讲起来有点好笑，
最好好笑一点，
可能也不好 笑。但 anyway， 像台湾绿色小组当年推出的时候，就有评论者说，这个很像南美洲之前发展的第三电影，第三电影就有点像游击队一样，然后站在人民的角度拍片，所以绿色小组拍了很多社会运动嘛。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有第三电影，那会不会有第四电影或是第五电影？有没有人曾经这样讲过？那没有的话，我就来发明一个第四电影。
你说你想当一个先锋是不是？想要当发明
者？我现在都在想一些有的没的。
你读电影史还不够，你还想要写电影史，发明电影史。
对，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想通了，如果我可以主张有一个电影叫第四电影，那它搞不好就是属于原住民族的电影。
你自己想通的？
对，我自己在脑袋里假设。然后我就很高兴的告诉我一个学者的朋友叫孙松龙， 我就跟他说，哎、欸，我想说，哎、欸，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的话，我可以来论述一下。
然后他告诉你。
然后孙松龙过了一天之后，他就丢了一个文章给我看，他就说，哎、欸，这是八零年代毛利族一个导演。
有人早先你30年早就想过这件事。
他说，哎、欸，这个导演叫 Barry 嘛，那他写了一个叫 Celebrating the Fourth Cinema， 就是庆祝第四电影。
对，那其实是他的一个演讲稿。
然后他是在80年代就提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很汗颜，就想说，
不会啦，你那时候还小，你不知道。
对，我那时候可能还是幼稚园还是什么。好，我读了之后觉得很惊艳，就是他提到说原住民族电影的重要性，然后他之所以有别于第一电影，我们讲的是好莱坞电影嘛、嗯、那第二电影就是好莱坞体制外的独立电影，可能一般有人讲说是艺术电影或独立电影，然后第三电影就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属于人民的电影嘛，他们都可以相对于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那我就在想说，如果第四电影相对于有一个叫第四世界国家，那那个国家是什么？那其实这个国家可能在上述的国家里面都非常的边缘，它可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家，那其实就是原住民，因为他们在前几个国家里都被剥削、被消费、被排挤、被掠夺他们的资源。
因为国家其实是一个比较后期的概念，但是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先于这样子人为划分的、嗯、我觉得木材提到这个第四电影的概念，其实也呼应了刚刚朱提到的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说是原住民族导演拿起摄影机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很大胆的用了 Barry 第四电影的概念，我就试着把它挪用在台湾的部分上，当然它不是那么的契合，他们的背景可能不同，可是我觉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同的。那大家如果可以用第四电影的概念这个切入点去看原住民族电影，搞不好就可以更了解原住民族想要说什么。
想不到林木才是一个做论文的方式在策划这个节目单元。
其实是耶，而且从旁边看会觉得木材做这个单元其实蛮小心翼翼的，就是在论述上面很怕说一不小心
就被占，
没错。因为有牵涉到一些理论的使用，可能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得要特别小心一点。这次收录的影片导演分别是有来自三种不一样的背景，那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我想这里面最知名的大家应该比较知道的是马耀比后。
你要得罪谁？其他都不知名是不是？
没有啊，他从事社会运动这几年我觉得他非常的重要。那他就是当年在世新大学念书的传播系学生，所以当年他完成的作品像天堂小孩、如是生活、如是帮茶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又譬如说有一个校长叫比令雅布，那他当年有拍土地到哪里去了、彩虹的故事，这个就是全景的培训计划出来的学员。然后也有像是有一位女导演叫米酱斯谷，她拍了阿木一，这个是公视培训的短片。然后像潘朝成在慈济大学教书的老师，他也是当年最早拍摄原住民族纪录片的一位，他的作品是鸟踏实在的哥马兰，是第一部哥马兰族自己拍摄自己的片子，
然后也是台湾最早拍摄平埔族的原住民族导演。其实搜集这一批原住民导演的作品也
啊、哦、辛苦
历经了一些
风霜。
对，因为当初不管是全景的培训计划，或者是当初在电视台拍摄的作品，其实都是用比较简单的设备
去操作，就比较便携型的设备。
对、嗯，然后也已经时间过了很久了，导演们也不一定都有留存这些东西，
或者留存状况也不一定很好。当初拍摄的画质就已经没有很高，然后又没有保存好，其实是蛮辛苦，而且尽可能去找出最好的版本，但是画质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如现在的电影。
对啊，所以也等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像把这些放在饼干盒里面、放在家里储藏室里面很久的素材重新数位化，然后上了中英字幕，是一个很好的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机会，
也有蛮重要的时代意义啦。
那今年这个单元很特别的是，我们其实还特别出了一个别册专刊，
对，
是为了原住民族纪录片所做的，然后里面收录了我们每一部有放映影片的导演的访谈。
对，因为林木才觉得我们太闲了，所以就要我们做这些功课，然后个别去访谈原住民导演。
就是在去年影展宣布延期之后，我们就全组人力投入了这一本别册的编撰，
大家变成小记者。
没错，那木才可以聊一聊为什么会想要做一本这样子的单元别册吗？
去年影展决定延期之后，大家就变冗员了嘛， 干
嘛这样？
其实一直很想做，可是我们第一个没有钱，然后第二个又没有人。那延期刚好给我们一个空间，让我们可以去运用人力，所以我们就分了好几个组，可能有六七个组，一组大概两三个人，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分批去访问导演，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别册，而且是中英文对照，那里面也有学者写的论述，互相对照之后，你就可以重新再去回顾这个阶段原住民族的电影的重要性。
这些导演们其实现在也都在台湾不同地方生活工作，所以为了完成这个别册的访问，其实我们当初分成六七组是在整个台湾东奔西跑。
对，我还以为可以去兰屿，结果最后只到树林。
没错，因为刚好张淑兰导演来台北
拜访，
所以就去了一趟树林，与他相谈甚欢。那当初访问其实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像我当初访问导演之中包含了潘朝成导演。那因为潘朝成老师他一直以来也都从事平埔族相关的复政运动、文化复政啊，或者是争取一些权益上面的平等。在跟他对谈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就有聊到这个原汉观点的问题。
哦，好紧张哦。
节目组一直是非常谨慎在面对这个单元，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人是原住民。
对啊，而且我自己本身蛮门外汉的，借这个单元还得要补足自己一些缺乏。
所以在这个访问过程之中，等于我们真的跟这些导演碰到面，然后由他们来回应我们最初提出的这些构想跟论述。
中你有被电翻吗？
没有耶、欸、我觉得在那一趟访问之中真的学到非常多，甚至包含我们的单元名称其实都在那次访问之中有了改变。
只要你抱着诚恳的心，他们会告诉你很多。
你们就谦卑谦卑再谦卑。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次策划的中心得目。
对，因为我们记得在策划的时候一直在讨论嘛，我们当然会去咨询一些学者顾问，然后还有导演们。那他们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意识到身份还有身份政治这件事情。刚刚主持人说我们去访问潘朝成老师，他就告诉我们原住民跟原住民族其实是有差异的，
差一个字。
对，而且他说在台湾的法规本来是叫原住民法，后来其实全面改成原住民族法，他讲的是一个整体性。那原住民通常他们在用语上比较是用在个人，那包括像这次节目我们为什么会用1994年作为开端，也是潘朝成老师建议的。
没错，要不然本来其实大家就会很习惯五年一个断代，
比如说1990到2000。
对，所以当初其实本来是有想过1995到2000，但也是潘老师的提醒之后，我们把这个原住民新闻记者培训计划年份考虑进去，让它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时间区段这样子。
嗯，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大家集体去做访谈的过程里，其实很多导演他们是住在山上，他们是住在部落，住在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对我还搭着林木柴车，我们一直在绕山路。
但是我觉得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这就是导演创作的一个环境，这是很难以想象的。然后有些导演他甚至还做木工还画画，那像比林雅布老师他约在一个露营地说，哎，这个是我平常在经营的地方。那你就发现他们跟地方跟文化其实是非常贴近。
我们聊了那么多原住民族纪录片这个单元，但刚刚开头的时候还讲到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单元，
就是时光台湾的芬芳宝岛系列，只是一个电视纪录片。为什么要看这个电视纪录片？
他其实在影史的论述上就说，在70年代中期这个系列电视纪录片等于是摄影机第一次转向本土的民俗活动、地方文化，那这个在过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当初它是用16mm胶卷所拍摄。
那你是怎么找到芬芳宝岛这个专题？是片库本来就有吗？还是你就有计划做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搜寻片库的目录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芬芳宝岛的片目。那因为它是16mm的嘛，年代非常久远，所以要把它拿出来播映其实不是很容易，那还有版权的部分要克服。但蛮幸运的是，这些影片应该是在2018年之后它就被指定为电影中心未来修复的片单，所以它其实每年陆续修复了2到3部影片，然后也把整个权力都谈妥了。刚好今年影展等于是水到渠成，我们就顺势推出这个单元。
但是要从片库的浩瀚片海之中去挖到这一些芬芳宝岛的影片，而且当初放的影片有那么多，可不可以请木材谈一下当初是怎么决定 定今年要放的九部片，然后在挖宝的过程之中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我们是首先先看到作品，可是作品里面有很多线索还是没办法判断，所以我记得我跟好几个同事，我们就轮流去国家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啊，好电视周刊啊，这些播映记录，一个一个把它正确录出的年份也确定出来，还有它的导演。那这一系列影片我们调查的是它总共有34部，而且分成两季，第一季是在1975年首播，第二季是在1980年首播。那有一些作品甚至没有播映记录，我们怀疑它是不是被有关当局给审查了。
你说第二季还过了好几年才播？
对，所以很多外人他觉得好像《芬芳宝岛》是一个很有主题性的系列，但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它好像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先有了主题，但是它在发包出去给很多不同的设置团队拍摄，以至于拍摄的内容跟主题不一定切合。譬如说这里面有2部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叫做《神奇的蓝屿》，另外一部叫做《
日月潭传奇》。
对，那我去看的时候非常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对，就想说原来当年汉人去诠释原住民，他们看待原住民的观点居然是这样。现在来看当然它有点过时或落伍，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当年的主旋律主流的意识形态，
所以它也记录了那个时代。
对，而且它当年放映的时候是在中视嘛，当年只有3台，而且中视就是一个党国体系下的电视台，你可以想见如果你要呈现当年的现实问题其实是有多么困难。
而且我记得当时在找的时候真的发生了蛮多情况，比如说大家也会为了播出的年份制作年份就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或者是木材那时候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尽可能看完这30几部作品去发表大家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再来选出最后现在出现的这9部作品。
对，它其实是一个协作的过程，因为量很大，所以我们就是分小组大家分别去看片，然后分享自己的心得。今年 TIDF 选择这9部片，我觉得相对于整体来说它是蛮有代表性的，像我刚刚提到原住民他们怎么被诠释，那甚至也有黄春明老师的3部当导演的作品，
分别是大甲妈祖回娘家、淡水暮色，还有东东响的龙船谷。
对，那他当年其实是芬芳宝岛的开创者吧，他先想好了52集的构想，但最后只完成了34集，而且是很多人分派完成的。
那莫才你当初也为了这一个单元有去访问黄春明老师对吗？
对啊，他很热心的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有提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黄春明老师最会说故事。
我记得除了作品之外，因为我知道芬芳宝岛当年也有一个主题曲，然后我就请同事赶快把主题曲调出来，那现在是我们的单元预告。我就觉得这个歌怎么跟黄春明老师之前唱的不太一样，
所以他在其他地方有唱过。
对，他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唱了说这个是乡土族曲，我来唱一段给你们听，是我为芬芳宝岛所写的。
只要一 cue 到他就会
对，觉得怎么好像不一样，所以我就把这个歌曲带到他家去访问他的时候放给他听，然后他就说这不是我下的。
你带过去的是我们现在留存的芬芳宝岛主题曲。
对，然后他就说这不是他写的，我就说那你有听过吗？他就说我
刚刚有小哼了一下1分钟的那个片头曲，不过原版还是让大家先听一下好了。那黄春明老师哼的这个版本没听过，那木船也是听过的人，你可以讲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是先去把他们的歌词整理出来，那我发现电视上播出的正式版本他好像就是说你要热爱这个国族啊，那这边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土这样子，那我就很容易联想到当年因为要反攻抗俄嘛，所以台湾是不是一个自由中国或者自由反攻基地这样。那黄春明老师他写的比较是说生在乡土活在乡土，乡土怎么 么不分方嘛，那意思就是乡土其实等同台湾啦、啊、就说你生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是很美啊，你要好好的去看它，而且你的根就扎在这里。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们在认同或意识形态上是有差异的。后来访问了张兆堂老师，他是当年黄春明制作这一系列的摄影师，那我就放给他听，他就说哦，黄老师的版本也有可能不会通过审查，所以一切可能就真相大白。
所以张兆堂老师有发现这其中可能意识形态上面微妙的不同
之处，
他有发现，但是他说哎、欸，可是我自己是比较现代派的，我跟黄老师可能想法又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啊、
可能黄老师也是延续他一向来从文学或是其他艺术领域对于乡土的关注，其实在芬芳宝岛的主题曲或是选材上面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黄春明老师这首歌曲，由他亲自哼唱。
生在乡土，长在乡土，乡土怎么叫人不爱？花开在乡土，果结在乡土，乡土怎么会不芬芳？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等等短都在我们的乡土，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建筑在我们的乡土上。
哎，周听完觉得如何？
因为我当初听的时候其实搭配他当初上节目的那个片段，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直到现在或直到受访问的那时候都还是对于这个乡土有很强烈的热情跟关怀。
对，因为过了几年受访他还是可以朗朗上口一直唱这些歌，代表其实他记忆很坚定。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元很重要的是借由这样子的版本比较，其实等于是对于台湾的纪录片史有了一个新的补充，把一个遗落的一角给补起来。
对，而且他可能是时隔四十几年后首次的公映，所以未来电影中心这边也还会做更多的推广。我们最近正在编辑电影欣赏杂志最新的一期，在这一期里面会有比较多访谈跟论述的文章。
竟然让你打到了广告，
被你打到书了，
我搭上车
了，FA 全新改版、嗯、大家敬请期待。
但除了去黄春明老师家听到他唱歌以外，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总不是只是唱歌吧？
去那边听他开演唱会是不是？
对，他非常有才华嘛，然后他要经历那么多事，其实他故事根本就讲不完、嗯、可能可
以
讲个三天
三夜。
我讲一个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我不太知道他早期的工作嘛，他就跟我说他退伍后就在宜兰的电台工作，那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录音设备其实带离了录音室，到农田里面到小巷里面去录各种各式的声音。那他把自己期许为一个新闻记者，常常像火灾他就去访问消防队，甚至到现场去录下现场发生的声音。那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是声音纪录片，
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记录的展现。
他早期可能用声音记录，后期发表文字，那也用文字记录。那在芬芳宝岛系列，其实他就是用影像在记录、
嗯。黄春明老师好像用他的创作去体现了记录媒体的变化，
真的哎，各种媒材他都试过。
感谢木材今天再次非常精彩的与我们剖析了这两个单元。
对啊，黄春明老师他什么有趣的事吗？没有的话，你可以离开。
有啊有啊，你们去看杂志。就知道
FA 什么时候出刊，
希望是四月底啦。
好，那大家拭目以待咯，
影展期间可能也买得到哦。
再次感谢木材，
谢谢木材，拜拜。
这两个单元其实真的是我在 TIDF 里面每次都觉得收获最多的单元。
你想抱怨吗？你木材走了，你应该可以尽情的说了。
没想到这一个起手式竟然被你听出来，
你的潜台词。
没错，因为的确是在策划跟执行的过程之中，你会觉得你对这块土地有更多认识。
对，这些影片都是我们这样手把手伸出来的，你还要整理它的素材，然后还要整理它的字稿，但全办公室都在那边听打，
没错，
然后校稿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台语，我还要去问我阿伯啊，嗯，还有我爸，
对对对对对对，
帮我听一下，这什么意思啊？
每一年每一届都有这样子的过程，不管主题是什么，因为我们都很坚持说这两个单元必须要是以中英字幕方式呈现，所以其实光是字幕翻译上面就非常非常的耗神。
对啊，因为光照这个中文字稿至少三次以上，
但其实除了在我们这边的放映之外，有上英文字幕也便于这些影片之后有很多国际的推广。 广啦，所以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
对啊，然后做完这两个单元影片还要弄别册，
可是现在别册已经印出来了，痛苦会过去，
美
会
留
下，
那也请大家用票去换。
对啊，到底别册要怎么拿，刚刚都没讲到。
我们刚刚就一直在强调这两个单元嘛，所以其实你只要拿这两个单元相对应的票券两张就可以去换那个单元的别册。
所以意思是说，我只要拿两场原住民放映的电影票，我就可以去服务台换一本原住民别册。
没错，你翻译的很好。
我想要确定一下我听到的
是
不是正确。
就是这样。
所以芬芳宝岛的话就是拿两场芬芳宝岛放映的票，
是都是免费哦，但你要先买票去看。
可是两张票你买套票也才一张50元。
没错，你要展现你的数学很好的。没有，一直强调套票
很
划算，很
便宜，大家4月7号套票买起来还可以得到这个别册，非常之划算。那除了这两个别册之外，其实这两个单元我们也有相对应的一些周边活动。
对，不管是论坛还是映后座谈，我们现在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在官网开放。
对，如果要参加论坛的话，欢迎到我们官网上面的活动页面。
可是要报名哦，毕竟座位有限。
对，那提醒大家是，如果你要去报名的话，你要先申请为 TIDF 官网的会员。
然后实体手册跟电子手册现在应该也都拿得到啦。
除了刚刚提到两个单元，这边也有一个小资讯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展览，是今年杰出贡献奖得主《人间》杂志的展览，它在3月26号已经开跑了，
但是它到4月24号之前就会结束，也就是在影展开展前就会结束。展览空间是在 Lightbox
摄影图书室，
是在罗斯福路那一家，大家不要跑错咯。
这个资讯也有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所以反正你就上官网就对了。
没错，所以开展之前要做两件事，就是买票跟去看展览，
还有上官网。
哦，对，还有上官网。加入我们的会员。
对，那提到的这个杰出贡献奖，我们也有办了两场人间杂志的相关论坈，那时间是在4月17号，其他细节我就不赘述了，反正就是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就对了。
对啊，帮我们上一下官网，冲一下流量。
反正我们这个 podcast 感觉没有提供给大家什么资讯，只是一个入口网站的概念。一直要大家上官网，我们跟 Google 没什么两样，
总机收发室。
没错，但是大家听我们一句好言相劝，就是上官网。好啦，
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喽。
没错，希望大家在这一集又对 TIDF 增添了一些认识。
没错，这两个单元我们真的很用心，大家务必捧场哦。
谢谢大家，期待下次的 TIDF podcast。
真的有期待啊？
是蛮期待的啦。
好啦，谢
谢
大
家，
拜
拜。